好，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读哥罗西书啊，哥罗西书。上一次我们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啊，第二章。好，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。上一次呢，我曾经有提到，就是说哥罗西书保罗啊，跟我们讲到奥秘啊，奥秘，它有两个奥秘啊，在这一卷书里面，在哥罗西书第二章跟第一章里面有两个奥秘。第一个奥秘在什么地方？大家记得吗？第一个奥秘在第一章，第二个奥秘在第二章啊。27节，好，没错，第一个奥秘在第一章的27节啊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。这个奥秘是什么呢？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啊，这是第一个奥秘。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啊，成为这个荣耀的盼望。
是的。
好，那第二个奥秘在哪里呢？我刚刚说了，第二章第几节啊？不用往下一直看了，就在第二节啊。第二节，第二节在后半啊，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神的奥秘，神的奥秘是什么呢？就是基督啊，基督就是这个奥秘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。好，在那个这个保罗啊，保罗被神呼召之后啊，神就用启示让他知道福音的奥秘。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啊，他常常提到说啊，他深知福音的奥秘，而且呢，神呢呼召他就是来传讲这个奥秘啊，那好，这个在以弗所书啊3章3到5节啊，就这么说。
神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，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，你们念了就能够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。
对，这个奥秘呢，就是过去都是隐藏的，直到现在呢才解开来，让人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啊。那这个神是让保罗知道这个奥秘的啊。然后接下来啊，这个哥林多前书2章7节他说啊，
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之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
OK， 好，这边又提到奥秘啊，他所传讲的就是那个奥秘啊。然后这个在是哥林多前书4章1节，
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事的管家。
对，好，他是专就是神把这个奥秘事托给他，好让他来传讲。那最后在哥罗西书呢，这个4章3到4节啊，
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来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一讲基督的奥秘。我为此被捆锁，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
好，他请弟兄姊妹们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，让他可以啊把这个该说的用该说的话把这个奥秘能够发明出来。所以这个是保罗所接受的一个托付，要把这个福音的奥秘传讲开来。
这个发明跟我们现在对这个发明的意义不一样哈。这个发明就是使得说是把它很清楚的发表说明出来。
好，那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呢？是哪什么奥秘呢？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，他至少有提到七个奥秘。第一个是在提摩太前书3章16节。
大灾近前的奥秘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
在那个地方，保罗用近前来形容这个奥秘啊。那这个奥秘的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所以这句话的第一个解释啊，主要的解释就是讲到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奥秘，神成为肉身在人当中啊显现，那接着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很明显的是讲到基督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因为它前后文里面是讲教会，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可以解释教会啊，神在肉身呢就是神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啊， 这些他的百姓当中显现，住在我们当中。
嗯，
然后呢，我们被圣灵称义，天使也看见我们。然后呢，教会被传到外邦去，然后被世人信服，最后教会被接在荣耀里。这样讲也通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保罗所提到的啊，这个奥秘啊。那第二个呢，就讲到我们今天刚刚哥罗西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奥秘，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啊，就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了。他道成肉身第一个之后，然后呢如今住在我们的里面啊，就是第二个奥秘。接下来呢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。那我们还没有讲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后面有讲的啊，后面就讲到什么呢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啊，所以一切的丰盛在基督的里面。那今天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得到了丰盛，就像是所有的丰盛在那个葡萄树上，那我们是葡萄枝子，只要连着这个葡萄树呢，它所有的丰盛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啊。所以呢第二个奥秘是讲到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啊，成了荣耀的盼望。第三个奥秘呢就是所有的丰盛在基督里，今天我们也在基督里，那我们就得着这一切的丰盛啊。所以第二个是基督在我们里面，第三个呢是我们在基督里啊。
嗯，
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奥秘，就是以弗所书的，我们之前有提到啊。
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
基督跟教会是圣经里面一个很大的奥秘啊。丈夫跟妻子二人要成为一体，那基督跟教会呢，两者要成为一灵啊，在灵里是合一的啊。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奥秘，所以丈夫跟妻子其实只是预表基督跟教会。好，那当初这个夏娃怎么样从亚当出来，教会也怎么样从基督出来。
对。
好，那这个是以弗所书里面所提到的第一个奥秘。以弗所书另外提到第二个奥秘是什么呢？
基督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得着福音，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
好，那这个其实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是先讲这个奥秘了，但是我把这个次序倒过来，因为我们先讲基督跟教会，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讲到这个奥秘，就是讲到外邦人啊。外邦人呢今天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一个奥秘。在旧约的时候呢还不是那么清楚，但是今天呢，哎呀，原来神给我们这些外邦人有这么大的一个福分啊，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
好，还有。
然后下一个奥秘呢是讲到以色列人啊，那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呢？
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
这是当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啊。现在是他们不相信，但是这个就是神给外邦人的一个机会，在这段时间呢，外邦人要先得救啊。
对，
最后一个是讲到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再来的奥秘啊。
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、眨眼之间、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为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
好，这个是保罗在他书信里面提到的七个奥秘，最后一个奥秘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呢，你得胜的基督徒啊，都要改变啊，改变，然后在荣耀里面与主相会啊，好。所以在这里头就两个啊，这七个奥秘里面有两个在哥罗西书里面，四跟五呢是在以弗所书啊，所以这几卷书里面特别提到福音的奥秘啊。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啊，我们刚讲到说保罗在这边讲到第二个奥秘，就是神的奥秘呢，就是基督啊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，这在第三节对不对啊？好，我们现在跳到第九节啊，第二章第九节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啊，神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啊。好，那今天我们重点就是我们要在他里面，我们要连接，要连上他啊。第十节，你们在他里面呢，也得了丰盛。只要我们这跟属天这个源头啊，我们这个插头插上去啊，那所有的丰盛都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来， 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跟主保持一个亲密的交通啊。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下一句的话就有点奇怪了啊。第十节后半啊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这一句话跟上一句好像看起来好像关联不是很大，但是保罗讲这个是有意思的啊。你看啊，我们 PowerPoint 里面讲这个呢，是保罗想到的这个真理啊，真理。那这个真理是针对着这个一个异端啊，这异端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敬拜天使啊。他讲到说主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啊，那但是那些异端呢，就说这个神太高了哈，我们跟神没办法接触，所以我们呢，我们就接来敬拜这个神跟人之间的这个桥梁啊，就是天使啊，啊借着这个敬拜天使呢，啊这个是我们就会讨神的喜欢啊，这个错误啊，这个是异端啊，所以他这边保罗就强调啊，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丰盛，而且呢，基督是天使的元首，各样执政掌权者，执政掌权者就讲到天使了，天使有好的天使，有坏的天使，他是这一切的元首，
有忠心顺服神的天使，有堕落跟从魔鬼的邪恶的天使，
神要我们直接跟基督连上线。那接下来他又说了，第十一节说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的不是元首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
Amen。
所以我们跟主连在一起啊，第一个好处就是他所有的丰盛会进到我们的里面来，他的平安、
Amen、
他的喜乐、他的祝福、他的智慧啊、他的忍耐、他的恩慈，
他得胜的生命，
对、
嗯、
都进到我们里面来啊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当我们跟他连上去之后啊，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呢，啊，他就在我们里面动一个外科手术，
对，
啊，行了割礼，把我们里面的那个肉体的情欲啊都割掉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？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我们里面的那些私欲？啊，不是在这边啊，叫做什么？苦待己身。这个异端就是什么？那个禁欲主义了、啊。哎呀，你要怎么样？苦待己身啊、哦，这样子呢，你能够脱去那个肉体的情欲。保罗说错了，这都没有功效的，你能够脱去你肉体情欲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他让我们受的这个啊，人手不能行的这个割礼，这个割礼啊是一个属灵的外科手术在我们里面进行的啊，就只要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跟他连上线，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，哎呀，神就在做这样的工作，
吸取他的丰盛。
好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好，诶，这个第十三节啊，十三节这里开始又起个头啊，这个地方跟那个以弗所书有点像啊，
嗯，
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好了啊，这个 PowerPoint 啊，这一段这个十三节他是这样说了啊，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你们一切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。我们比较一下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那时候是怎么说啊？啊，他说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
嗯，
我们说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很多地方非常类似啊，这个地方这两句啊也是很类似啊，但是那个以弗所书说我们死在什么东西啊？
过
犯
中
啊。那哥罗西书呢？死在什么？过犯还有未受割礼的肉体。
嗯，
啊，两样啊。
嗯，
好、啊。我们以前在这当中是死了，我们没有死啊，我以前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不是，这个死是讲我们灵性死了，我们的灵是死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过犯，还有我们有肉体，
而这些过犯跟肉体的行为就叫做死刑、
啊、
死的行为，
在圣经里面、啊、我们
死人的行为，
我们这个人、哦、有 几个仇敌，大家知道吗、哦、这个下面这个是我们这个人、哦，我们有几个仇敌，有两个在里面，有两个在外面啊。
嗯，
里面的是什么？一个是罪，一个呢？
己，
肉体。哎，肉体就是己啊。那外面呢？外面有两个仇敌，
世界，
一个是世界，还有一个呢？
撒旦。
撒旦，对，一个是魔鬼，一个世界啊。那世界是什么？世界是撒旦控制的一个系统，为了要夺人的心啊，让人的心呢被霸占啊，所以魔鬼借着世界来霸占人的心啊，那这个世界是讲到，他是讲到说这个是这个人世界的潮流啦，啊，一些东西，世界上的一些引诱啦，但我们不能来爱神的一些东西，那个叫做世界啊。好，那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罪跟肉体？
嗯，
啊，这两个在我们里面，因为这两个东西让我们死了，让我们的灵死了，所以他们里面从前是死在过犯嘛，过犯就是罪啊，还有未受割礼的肉体，这个肉体是什么呢？就是犯罪的一个天性。
嗯，罪性，
罪也可以说是罪行啊，哈、哦，
嗯，
肉体呢可以说是罪性哈、哦，就是这个 sinful nature 哈、哦，就是我们这个肉，就是因为这个罪是从哪边来的？就是因为这个肉体啊，肉体这个里面有私欲啊，私欲被牵引诱惑啊，就生出罪来哈、哦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，就圣经里面说的，所以罪是从这个肉体发出来的。
其实肉体呢也很可以把它想成是一棵树啊、
嗯
哎、那它的长出来的这些叶子啊花啦啊
对
果子啦，那就是一个一个的罪行。
对，这个肉体啊好像是一个罪的这个制造机啊，制造的一个机器啊。
所以罪性就是罪行的来源、
嗯、
罪性就是罪行的这个叫做源头啊、源头，对对对。
好，所以我们要记得哈、哦，我们的仇敌就这四样哈、哦，两个在里面，两个在外面。怎么样对付罪呢？用什么对付罪？就是用基督的宝血。
要认罪。
对，
嗯、
一认罪哈、哦，一认罪，主的宝血就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罪行哈、哦。
嗯，
把这些罪行都洗净了哈、哦。那怎么样对付肉体呢？刚才就有提到，其实对付肉体就是两样、哦、一个是圣灵，一个是十字架。
对，
十字架是客观的定死了我们这个肉体，那圣灵是把这个客观的真理啊，主观的让我们经历到、哦、所以真理是什么？真理就是说我们这个肉体已经在十字架上被定死了。
Amen。
我们这个人已经死了，这个是真理。
嗯，
那圣灵来呢，是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
Amen。
是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。
Amen。
好，所以当我们被圣灵充满，当我们更多的活在灵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经历到说，哎，我这个肉体真的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。
是的。
所以圣经里面说啊，圣灵与肉体相争，肉体跟圣灵相争啊。圣灵就在我们里面，就是那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，他要带领我们要胜过那个肉体啊、哦，胜过那个肉体。所以。宝血胜过是对付罪，十字架跟圣灵对付我们的肉体，那谁来对付魔鬼啊？基督。
嗯，
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打破
魔鬼的头，
所以魔鬼已经是被打败了。
对，
已经被打败，所以基督已经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了。
对，
好，所以魔鬼是一个失败者。今天我们就是宣告基督的得胜。好，我奉主的名字、嗯、基督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。今天我们是在这战场上，是我们是获取那个战利品啊、哦，
嗯，
哈利路亚，所以我们要活在基督里，他的得胜呢，啊，我们就可以经历到啊、哦，所以说圣经上说了，基督来是要干什么？要除灭
魔鬼一切的作为。
所以当我们里面呢、啊，基督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显大的时候呢，
是
魔鬼的作为就被摧毁、哦。
对，
所以我们要让里面我们基督里面基督的生命要显现出来。魔鬼的作为就会被摧毁、哦、
嗯，
好，那怎么样对付世界？世界那个肉体跟圣灵相对、哦、
嗯，
魔鬼跟基督相对，世界呢？
圣、
嗯、跟父。
父亲。
好、哦，跟父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世界的引诱啊、哦？我们要爱父。
对。
爱父的好、哦、就可以不爱世界，爱世界的呢就不爱父。
爱父的心就在他里面没有了。
对对对，所以我们要爱，我们要爱天父啊。哦，世界的那个力量就从我们里面要抖落，好，这在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。
我们若是想跟世界为友，我们就已经是
与神为敌，
哎，父神的仇敌了。
好 ，OK， 所以这个地方是讲到说，哥罗西书里面为什么提到说，我们以前是死在过犯还有未受割礼的肉体中呢？
啊、嗯，
因为肉体跟罪啊是在我们里面的一个仇敌啊，那以前我们顺服他，我们服在他底下，所以我们就死了。但是呢，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那我们继续看哈，好、啊，这个前面啊，这个哥罗西书这一段啊，跟以弗所书这一段是类似哈、啊，就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。但是我们看接下来啊，
嗯，
接下来以弗所书啊，他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
嗯，
哥罗西书就不是这样讲了。哥罗西书说什么？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有所写攻击我们、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。 钉在十字架上。
嗯
啊，那接下来又说了，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后面这两段跟以弗所书不一样。那我们有讲过啊，哥罗西书它的重点是什么？是对付异端啊，对付异端。所以当哥罗西书里面所写的跟以弗所书不太一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想想看，哎，这个是不是跟针对什么异端啊？啊，这个他说第一个，他涂抹了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
嗯，
这个是特别讲到说是旧约的律法、礼仪的律法这一方面。这方面呢，这方面这个我们是与我们有妨害的啊，
嗯，
我们现在我们其实已经没办法不去遵守这一些了，他把这些都已经撤去了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旧约里面的，因为过去都是影子啦，都是只是预表啦，真正的实体现在已经来了，所以主就把这一切呢都废去了。那但是呢，那些犹太律法主义者呢，他们还是紧紧的遵守这些东西，因为他们抓着那个影子，他们去失去了那个实体，他们不晓得说基督已经来了啊。那所以这段话呢，可以应该说是特别对付教会里面哪一个异端呢？是犹太的律法主义啊。那下面这个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啊，这个是讲到什么呢？就是讲到主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撒旦，好，胜过了那个什么黑暗天使的权势。
嗯，
这个我们这边讲到说是掳来了，因为我们看这个 NIV 上写 disarmed 啊，
嗯，
把它解除武装了啊，解除了这个撒旦的武装了。他在十字架上，主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仇敌啊，
对，
打破他的头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仗着十架夸胜啊。
嗯。
那他讲这段话呢，是特别针对，可能是针对这个敬拜天使的这个异端啊。
嗯。
因为他们对天使呢非常的这个着迷啊。
嗯。
但是保罗说啊，这个好的天使啊，我们不去啊注意；坏的天使呢，主都已经打破他的头了啊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看，我们要看一下，第十六节啊，十六节说，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
Amen。
所以饮食、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这些都是旧约的一些条例啊。那他说啊，他这个形体呢是基督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旧约这些条例啊是代表什么含义啊。他说每天我们等于是我们现在来看哈，他每月有每月的，每周有每周的，每天呢我们会有饮食的条例，他们有饮食的条例，
嗯，
什么是洁净的，什么是不洁净的，哪些可以吃，哪些不能吃。
列位记十一章。
对，那在新约里面这个是我们这个是什么意义呢？就是特别讲到说两种不同的生命跟生活啊，洁净的那些食物它是代表什么样的生命？
神的生命，
神的生命，然后渴慕神的，啊，是属天的。那不洁净的呢，是属地的，
啊，
属地的。好，那这个我们 detail 我们就不讲了啊。然后接下来每周呢，每周他们要守安息日，但是呢，到了新约啊，我们知道基督是我们真正的安息。
对，
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才有真安息，而且基督呢，他是安息日的主啊。
嗯
，OK， 所以这个。还是在那边守那个外表那个安息日就错了，因为
反而变成安息日是最不安息的一天。
哎，那每个月要守这个月朔，什么叫月朔啊？就是初一啊，初一是朔哈，
嗯，
朔就是那种月亮啊，刚刚从这个完全没有亮光开始有亮光，那个是叫月朔。那月旺呢，就是满月啊，月朔就是从
开始新月
就是从没有开始了啊，
弯弯的新月。
哎，那这个表示什么呢？这个在新约的意义啊，这个新约没有明确的说，但是我们从这个月朔的现象啊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这应该就讲到说，从黑暗中因着光而有新的开始。
对，当新的一个月，
当基督一来啊，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开始哈，光就开始，光就来了哈。所以这个月朔是纪念这个。那接下来每一年呢都有节期哈，在摩西律法里面有。至少有七个节期啊，有七个节期，逾越节、除酵节、出熟节、五旬节、吹角节、除岁日，还有祝棚节啊。那另外还有摩西律法里面没有提的呢，还有一个普尔节，还有一个修殿节啊，这个是以外的。但是我们就这七个来看哈， 逾越节代表啊，我们借着基督就是那羔羊啊，流血受死而得救啊、哦嗯。那除酵节呢？啊，逾越节是1月14，除酵节是1月15到21号啊、哦，就是逾越节以后的那一个礼拜，他们要吃无酵饼啊、哦。那无酵饼就是表示说我们要开始过一个无罪的新生活。
嗯，
酵是代表罪啊、哦，所以呢，要把这个酵除掉，那就是我们开始，我们现在得救啦，我们开始要过一个新的生活啊。哦，要把这个所有的罪除掉。
Amen。
那初熟节呢，初熟节是除酵节当中的一天、哦
嗯、
是当中有一个安息日的次日、哦、那这一天他们要献上初熟的土产，这预表什么？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成为初熟的果子，
对，
成了那些睡了的人初熟的果子，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、哦、
是。
那五旬节呢，是从初熟节之后过了七个安息日之后的下一个、哦、安息的下一天，那这预表什么呢？圣灵降临，教会诞生。
嗯，
因为那天他们要献上两个饼啊、哦，那一个饼是预表犹太教会，另外一个饼呢外邦教会啊、哦。那这个献上去的东西很特别，就是说别的呢都不能有效，唯独这个五旬节所献的饼里面要加酵啊、哦，
嗯，
要加酵。那这个加酵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两种看法，第一种看法就是说这个就是罪啊、哦，因为教会是人组成的嘛，里面还
是罪人组成的，
哎，罪人组成，所以里面会有罪啊。哦啊，因为这个酵是代表罪啊，但是呢，另外也有一种看法，就是说，因为酵会让这个整个面发起来啊，
对，
所以当五旬节那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呢，真的是教会啊，一下子从多少是几个门徒啊，120个，啪一下子增加3000人，后来再来又增加5000人，
对，
所以就像那个酵的在这个那个威力一样哈、啊，让这个教会啊一下子就扩大哈、啊，扩增、
嗯，
所以这个是讲到那个圣灵降临之后教会的这个。那个爆发性的这种啊、
成长
、哦、那吹角节呢？吹角节是7月1号，
嗯，
这预表啊，天使吹号，圣徒被提，
对，
啊、哦，然后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，再来的时候，他会先隐秘的再来了，
嗯，
这时候天使会吹号，圣徒呢就被提啊、哦，得胜的天圣徒，除罪日呢是7月10号，7月10号这个是代表呢以色列人认罪，全家得救，
嗯，
因为除罪日这一天啊。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这个禁食，男人都要禁食。
嗯，
那个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为以色列人赎罪，这个是在除罪日啊、哦，所以等于是以色列人当中啊，他们最严肃的一天。那这个预表在当主耶稣公开回来的时候呢，那时候以色列人、犹太人他们才知道说，过去他们所逼迫所定的这个十字架上这个基督啊。这个耶稣啊真的就是基督啊，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全家都认罪了、
嗯、
那时候就全家得救、哦
嗯、
这个是除罪日。那祝棚节呢就预表主耶稣再来之后1000年的这个太平、哦、千年国度。好，那这些节期啊，在当时他们就在那守这个节期，他们不知道里面的含义，但是到了新约呢，这些都成为实体了、哦、都成为一个实际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再被这个旧约的这些条例所捆绑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现在在读旧约读新约啊、哦、你读旧约你就知道说原来这里面都有一些含义的，它不是只是一些 story, 只是一些故事。当你知道它含义的时候，你就会惊讶说啊，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一位神啊，
嗯，
那谁能够在这个历史上啊事先就已经安排这许多的这个东西啊，
嗯，
到了后来发现它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很深刻的含义的，
都指向基督、啊、
所以当你读了这个圣经之后，你就不能不相信说真的是有一位神，
对，
而且这位神呢他已经把这最美好的这个礼物赐给我们了，
是，
就是基督、哦、一切的丰富都在他的里面。